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我们今天要来聊偏心法的东西，我们要聊的主题叫做嫉妒。其实在上礼拜的定，我觉得大家有给我还蛮好的回馈，上上礼拜啦，就是蛮多人私讯就说，你这篇不管是文章或是 Podcast 都刚好影响到我当时候冲动的情绪，然后让我又退后一步去思考要做什么事。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老实说，定那个是我自己也觉得帮助很大，对我自己啊，突然那个领悟。那时候其实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嫉妒这个东西其实它也可以延伸更多的东西去讨论，可是那时候还没有沉淀下来，所以就只有讲到定。那这一两个礼拜以来，我就对于嫉妒这件事情有更深入的看法，那我觉得也是大家需要去了解的，所以我们在这集来聊嫉妒呢。它跟羡慕有什么不同？我简单先说，嫉妒它其实呢，它就是一种情绪，其实羡慕也是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很麻烦的是，它会影响你做决策，有可能你是因为嫉妒而做了你不该做的决策，因为你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或是证明别人是错的，或是根本跟一个完全跟你无关的人，你只是看着他，你嫉妒他，你就想要去挑战。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为什么会嫉妒，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你在思考上、情绪上就会避免变成这个状况，那就不会去影响你的投资决策。所以我就在问自己说，羡慕跟嫉妒到底有什么不同？当你能够了解这些情绪的产生，你就不会跟着情绪走，你的决策就能更客观而且更笃定。我想了很久，也没有很久啦，反正就是我喜欢去思考，然后就在可能是在洗澡的时候吧，过程就突然有想法了。我觉得羡慕跟嫉妒之所以不同，在于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甚至把这个东西拿去问 ChatGPT， 但是我觉得它的答案还是不够精准。然后我自己的想法啦，我觉得羡慕跟嫉妒的最大差异就是对方的条件，那个对象的条件有没有比你好。简单来讲，羡慕呢就是你的条件比对方对象还要差，而且可能他是你的老板，或是他是你非常敬仰的一个人，因为他太强了，那这个就是羡慕。当你和这个敬仰的人一样努力，可是别人的结果超好，甚至他的努力没有你那么多，结果都比你还要好很多，那你就不会嫉妒他，因为你条件本来就不如他，所以你就会很羡慕他，甚至会想要变成那一个人，你会为了这件事情而努力，这就是羡慕。他相对而言，他带的恨意没有那么重，因为那个人的条件本来就比你好了。就像有一个可能你周围的人有几个人赚了大钱，股票投资股票赚的大钱，就可是那个人本身就超强，你都是跟他请教，然后他赚的大钱，你就觉得好羡慕，我总有一天也想变那么强，这是羡慕。好，但嫉妒不同，嫉妒呢是在于那个人的条件没有比你好，但是呢一起努力，一样努力之下，他的结果却比你好很多，甚至他没有太努力，结果就比你好很多，这时候我们就会嫉妒，就会产生一些恨，甚至会希望他说他遇到挫折算了，这种运气太好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之后他就知道了。例如是这样，这就是嫉妒。为什么？因为他的条件不如你。可以想象，假设你投资了五年十年，结果你在今年股票全面大涨的过程中，结果呢没有赚到太多钱，或者你赚到 5%， 结果你很多的新进的这个新手投资朋友，他今年却暴赚了50%-80%，他跟你说我就是开杠杆，或是说我觉得这个投资超简单，我已经抓到怎么赚钱，你就会因为这个获利而嫉妒，你就会想说我才没那么简单的，我就看你怎么，我就看好戏，看你后面怎么亏的，这就是嫉妒。我认为最大的差异就在于那个人的条件有没有比你好，条件比你好，你就会大致上都会以羡慕、崇拜，那如果条件比你差，可他的结果却比你好，你就会嫉妒。可是呢，这件事情我认为啦，第一个解法就是说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负面情绪。 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解法就是你要拉长时间看事情才会比较清楚。有时候你羡慕或是嫉妒，你就会觉得上天是不公平的，因为你会一直跟自己比较。我在定的那一集有聊到，我觉得我自己思考的一个 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说我们要把人生无限的拉长，往未来拉，也拉往过去拉。每个人都因为喝了孟婆汤，你只看得到今生今世，你就看到今生今世的东西，你就认为它公平或不公平。但如果我们没有喝孟婆汤，也许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有所努力就有所得，有所付出就有所得。那你就会知道说，过去这一年他那时候帮助所有人，帮助多少人，做了很多善事，他也不求回报。那今年这辈子呢，他就刚好有不错的回报，而且他可能也没有做太多的坏事，所以根本不需要去嫉妒他，或是对他觉得应该是要遭遇到不好的事等等的这种比较恶意的思考。所以我就觉得说，当你把人生的这个长度再拉长到未来跟过去，你就会想比较清楚。甚至我讲到的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都是短暂的现在。现在好的，如果他不继续努力，他不代表未来会好，也不代表永恒都是好的。但是当你有很多很好的条件的时候，你往往会变得比较懒惰，比较被动。那当然你所拥有原本的条件，原本的丰收的果实慢慢吃光了，你可能也会变成是沦落到比较不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当下，不要看只有当下的现况，就是想到未来就是这样，我现在亏钱，大家今年赚那么多，结果我现在才刚损平，那我要换股了等等的，其实都不要想那么多，因为你有可能换股以后这些大涨的开始回荡，所有东西都回到你把时间拉长，甚至看更远的事情去思考你现在做的决策正不正确，然后而且这个决策尽量是不要被情绪所影响，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把别人跟自己比较，你才会感到不满足。很可能你今年赚了 5%， 然后你看到一个投资新手，你刚进入股市的好朋友今年赚了一倍，你这个比较之下就觉得我才赚 5%， 他赚一倍，这也差太多了吧，我看他有没有什么能力，他也没有啊，那我看我直接再去用杠杆让他知道我比他还厉害，好证明自己什么的之类的。反正就是说你很容易因为比较而去做了不对的选择，不对的决策。所以呢，简单来讲，我认为如果你是带有这种讨厌恨这种排斥的心态，你就很容易意气用事做错决策。所以我觉得尽量避免这个。好，反过头来，我那时候也思考到一件事情，既然恨是不好的，会影响你的投资决策，因为你的情绪被拉着走。那爱呢？如果我们是，就是非常爱大家，非常爱一个股票，或非常爱你所爱的对象，那这件事情就是100%的好吗？我觉得也不一定。有些时候你会因为由爱而生恨，像是你爱一个人却得不到回报。你就觉得我自己付出很多了，怎么才得到一点点而已？那你就可能会产生恨意，那一样又陷入了我要证明自己，或是我要开始唾弃你，我要开始批评你。其实我觉得，好，反正我就讲吧。我觉得啦，就是说，身为一个 KOL 好了，我很怕别人会太支持或称赞我。像之前。就是可能说哇，你的 parent 我跟你哇，我赚了多少多少多少，我就很怕这种，因为当亏钱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就是你只要很积极的爱的，你都要恨的时候也会恨之入骨，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以前以来啊，以前的黑粉基本上他过去本来都是非常非常尊敬我、崇拜我，我觉得讲难听一点是这样，但是呢，当一次的亏损。我可能会在中间说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要留意风险啊什么什么的，可是他可能忽略了这段话，或是他只有往好的去看，但是当真正亏钱的时候就开始来说你那时候报什么 penalty 啊，然后就开始反正就会有一些恶言恶语，所以我觉得不要太期待，或是不要把你的 爱放得太偏激，我觉得就是客观的去看一件事情。那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是爱太不见得真的就是对你是自己是好的，因为你有可能也会由爱生恨。那我觉得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你的爱怎样会是比较好的方式呢？基本上有两个原则。第一个，你的爱是不要求回报，但是不是说叫你做一个烂好人，当一个这个驼兽，每次女生有电脑问题你就去帮她处理，然后要去哪里你就去载她，可是别人 也没有真的对你很好，不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是不要求回报，可是第二个就是要对自己负责。如果你做的这些东西他并没有给你更好的回馈，也没有让你真的更开心，反而又让你一直在计较你自己付出了多少，或是说因为这些付出的时间而影响到你自己的课业、工作，或是与别人相、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等等，那这样就是不是对自己负责。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爱是不要求回报，而且是对自己负责。我觉得如果建立在这两个原则上，我觉得那种爱会更好一点。然后还有就是不要预设立场，不然有时候就会变成情勒。当我了解这些事情以后，我就想到其实投资也是这样。当你做好所有的投资研究，你做了交易，你不要预设立场，不要要求过分的回报。你明明看到，假设我今天买台积电，我不是买 NVIDIA， 可是我看到 NVIDIA 喷翻了好几倍，我就觉得，为什么台积电没有这样？可是台积电就是台积电， NVIDIA 就是 NVIDIA， 它有它该有的预期的报酬。不要把预期报酬建立在不适合的预期报酬建立在你自己的持股上面，要不然你的得失心就会很重，就会影响到你的投资决策。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爱人或爱你的股票，其实你应该就是不要要求过分的回报，以及对自己负责。当台积电表现不好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做过研究？你就要对自己的做负责，而不是随波逐流。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不管是恨，不管是爱，基本上你不要有太多的主观。这时候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目标还有目的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不一样？我后来想一想，其实就是有很大不一样。目标是客观的，我今年呢，我希望我三年内能够升迁当一个主管，这就是目标，它是客观的一个论述。可是目的呢，它是主观的。我要当一个主管，我的目的就是我要更多的资源，更好的人脉。但是呢，就算你真的当个主管，可能有时候也未必真的会有比较好的人脉。它有时候就是一个时机，或是可能反而遭受到更大的挑战。所以目标是客观的，可是当你有了目的，你会对那个目的有很高的期待。当这个期待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变本加厉，就觉得我当个主管，照理说我就应该有很多的人脉，我就要能够管理大家，结果谁谁谁都不听话，那我就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然后或是说以一些技巧的方式开始去类似这种宫廷的争斗。所以我觉得就是目标很好，你设立你的目标，你应该要为了你达到了，要为了你自己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目标而感到满足，而感到开心。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是很正面的。可是当你有了目的，那它就会变成是更高的预期，而且带有主观的情感情绪在里面。那当然如果都满足那很好哦，真的我当了一个主管以后，好多人都来跟我拜码头，然后我也有更多的资源能够去达成我想要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的，那当然 OK。 可是当没有，你的目的没有达到，那可能你的决策也会受到你的情绪影响。所以我觉得了解目标跟目的这个差异以后，其实我们还是尽量的客观，你设立目标，然后为了自己的达到的成果而感到满意。那目的能不能达到真的就是看时机。我以前也觉得就是说，我要当一个基金经理人，然后呢我要操盘很好，然后呢我就能够认识更多更强的人，在公司就有更好的空间环境去表现。但是以结果来讲，我达到了目标， 但是我想要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但是呢，有可能在中间就会很挣扎，所以我觉得就尽量把自己的主观的那种情愫抽离出来，不管是在生涯，不管在投资，都是如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先设立目标，然后努力去追寻它，然后做最好的期望，因为最好的期望就是你的原动力，你努力会为了这个期望而努力，但同时也做最坏的打算，对任何事情都要有心理准备，投资也是如此。你预期了可能投资台积电会赚到 20%， 你同时要有最坏的打算，假设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条件达到的时候，它有可能也会跌个 20% 或是 15%。 好，当你有最好的预期跟最好的打算以后，你就可以遇到不同的情境，都知道你要当下做的决策是什么，而不会太慌乱。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的。当你所有的情绪都能够被排除，你的其实很难排除了，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情境分析在不同的状况下你要做的是什么，你就不会真的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是束手无策的。我觉得投资就是这样，投资永远就是每个持股你都已经预想到它会有哪些的表现，好坏，那几率多少，那如果是好的话要再换股，还是要继续加码，还是要减码，都有太多的决策线了。所以我自己也会希望大家，如果在投资股票，尽量少，尽量精准一点，尽量少一点，你才有办法针对这档个股的未来的各种情境下要做什么决策会更好。我常说，如果只有买一个台积电的人，他不一定会比买了可能十几二十档股票还要好，甚至买了十几档二十几档，那个人他也可能也买台积电，但是你只买台积电，你所布局的时机点，如果大家的background 一样，研究的资历、研究的时间都一样，但是你对于单一一档个股，你对于台积电的交易绩效，可能就会比他交易二十档里面的其中那一档台积电还要好很多。那其实就够了。就算我只有一档，但是我这一档我能够赚的比你同一档一样，这一档还要再赚更多钱，那其实上就够了。因为其实你分析一档，除了很多现在发生的事，其实还有很多未来的事，你也要去预判、推这种算是推演兵法，就是说后面发生什么事要做什么。投资很重要，就是拉长时间去回到现在。就像你为什么买台积电？你三年来讲，台积电到底值不值得投资？那这三年可能遇到哪些挑战或是机会？当你把时间拉得越远，你不要用短暂现在哇，台积电创新高，哇，台股已经快要2万点了，哇，台积电真的超好了，早就知道我应该要解定存要干嘛。你看到的都是现在。好，就像我粉专我自己写，我自己有很有感触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看到别人已经在收成果实的时候，你那时候才想要种树，这样就是异想天开或是缘木求鱼。所有事情都是根据计划而走，可是这个计划很容易偏，会因为情绪、主观情绪或是情愫而偏，所以我们就尽量去降低外在这些的情愫的影响。所以羡慕嫉妒都是如此，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觉得嫉妒好像很重要，是因为我们要去解剖嫉妒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你以后遇到说条件比你差的，不努力也赚的比你多，其实也不要想太多，因为那只是现在，未来都很难讲。有可能他未来更努力，他赚更多，那也 OK 啊，那就符合这个有所努力有所得到嘛。但是其实追根究底，别人过得好不好，别人的绩效好不好，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会因为赚了大钱，然后你非常羡慕他，你对他很好，他就分你很多钱让你吃红，不会。他也不会因为可能你希望他不好，就他真的不好，然后因此你也变得很好，不会嘛。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这种情绪放在自己身上，而且无限扩大，然后每天又盯他，哦，他又赚了钱，哦，他终于亏了，开心，哦，买到的持股终于中地雷了，其实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根本就跟我们无关，我们应该要更专心，更忠于自己的决策，这才是重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刚刚讲的，爱有两个，一个是不要有过多或是不符合现实的这个预期回报，就是不要想说你付出就一定要得到多少，不要要求太多回报，是你真的是想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为自己负责。我就想到就是说我对自己的爸妈，我 我后来就思考这件事，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不会因为可能 我家人哦，我哥哥姐姐们对我爸妈特别好，就代表我可以稍微疏忽一点，我就不用对他们那么好，或是他们对他很不好的时候，那我就要对他超好，去弥补中间的平衡。其实这个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到你不会遗憾，还有不会后悔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因为你要为自己负责。然后对小孩也是如此，不能说老婆花很多时间，我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老婆都没有花时间，哎，我好累，我要花更多时间去陪伴他们，去弥补这个。不用，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是单独的通道。可能你的哥哥姐姐对爸妈很好，爸妈很喜欢他，他又不一定会因此而喜欢你。然后你的小孩也是，你的老婆花很多时间陪他们，他们很喜欢你老婆，不代表他们会比较喜欢你。每一个人的感情培养都是单独的通道。所以你应该要是为自己负责，你觉得你该做到什么样的状况，而且你不会后悔，你没有说啊，早就知道不要花这么多工作在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了，小孩的成长那一段过程我都没有陪伴到。其实我真的蛮听，从以前到现在听到蛮多这种话的，都是回过头来的主管啊、前辈啊，会讲说啊，真可惜我那时候没有好好的陪伴他们，他们现在都长大了，然后都有自己的。这个交友圈也不会理我们、我觉得就是所有事情都做到不会后悔，没有遗憾，对自己负责。投资也是如此，不要觉得说啊，我没有花太多研究，结果他长大了、上涨了，才在后悔说啊，为什么没有好好陪伴他，要多研究这档股票、散热、其实我在散热这里已经布局了三年了，研究了三年，我没有说一开始就是把它全部压满、就是慢慢研究慢慢研究，然后你觉得、好像越来越有机会，然后就想、开始布局一些，然后布局越来越多。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过程中、你在过程中就会发现说它是更值得。可是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对你的投资研究负责任，那你之后后悔其实也没有什么用，然后再去追高。所以我觉得生活跟投资在心态上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我常常说心法比方法还重要、投资方法能够决定你的财富下限，就是你会这些技巧 你会停损，你会停利等等，你可以保证你最差最差也会能够最低的报酬率，可能是 3%,5%, 或是最多也不会亏到 20%, 最多可能就亏 5%, 所以你可以得到你的财富下限，但是财富上限绝对就是看投资心法。可是投资方法跟心法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在于投资心法它不能看到书问到人你就有所体悟而做改变。投资心法只有两个途径，一个就是当你大亏的时候你能够反省，你遇到挫折投资挫折的时候你能够反省，你的心态心境就会素质就会提升，这是一种。这也是我在之前出的书里面有提到的。我觉得第二个也很重要，就是生活，你从生活中开始去改变你的态度个性，就会你的投资的风格也会慢慢跟你的生活靠近。所以生活跟投资绝对是息息相关，你在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过程，你的投资的心态心法也会更健康。所以我觉得后来就觉得就是说，其实从生活中去改变自己，投资报酬率也能变得更好，那好像也是很值得去做一个改变的、一种投资。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情绪这种东西尽量是不要影响到投资。我觉得啦，就是说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慢慢长大，我就觉得有看过几种人、这些人我觉得我都很非常钦佩，我就觉得他们很厉害很伟大。什么人呢？就是有一些是从小可能是单亲，可能是妈妈或是爸爸他们有另外的对象离开去找，然后他就变单亲。可是他结了婚以后，他反而会更爱他的小孩，不会觉得因为受到单亲，他就会觉得那其实我以前就是这样被对待，所以我也不会再 care 他们，而是有点像是以德报怨。那第二种呢，就是他小时候遭受到霸凌，可是他长大有很好的结果以后，他也不会想要去霸凌或是言语霸凌别人。就是你所得到的委屈或是憎恨，你长大你有能力去做同样事情对别人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不会去做。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小时候被笑肥胖的人，他长大可能开始变瘦了，变漂亮了，变帅了， 可是他也不会去嘲笑，或者说啊，你那么肥就是你自己不努力，你运动就好，少吃就好啦。他不会。我觉得当你能够受到同样的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可是当你已经变成正常的时候，你不会是以这种不公平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去发泄。我觉得那种人都非常好，对，就是我看到一些是其实以前的原生家庭没有很好，没有很幸福的，可是当他真正他已经结婚生子了以后，他其实付出更多的东西在他的小孩上面。对，我就觉得那种其实是很棒的啦。对，然后所以我回过头来哈，最后一点我要做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刚刚讲投资就尽量不要有情愫，然后你在做人生的决策的时候不要带有太多的主观感情，那这样代表是不是就代表说啊，其实你看淡一切，所以你没有感情，你过于冷血，其实不是，是吧？我觉得重点是什么？我觉得重点就是把你有限的感情跟时间分配给你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人事物，而且是真正的爱着他们，跟股票一样，你是真正的爱着你研究很久而且你认同的股票，然后并且呢只专注了自己做了多少，对自己负责，然后不会对于别人是否有所回报而感到焦虑。这样看起来好像冷血，但那只是因为结果论，其实在中间你其实都是很享受这个过程，不管在投资研究你都是很享受这个过程，跟人与人的相处你都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开始学会选择，然后把你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时间分配到更有意义的地方。我觉得投资也是这样，你在找标的和研究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是跟寻宝一样，其实我觉得交易赚到钱很快乐，可是其实你在找到一个好标的这个过程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我是觉得只要保持这种态度，有最好的期望并且做最坏的打算，然后按部就班，其实就够了，不管是人生不管是投资就是如此。其实我最近有比较多的心法心态上的一些领悟，其实也是跟我现在在写书有关啊。我之前有提到去年其实就已经在写，可是后来中断，不管是太忙或是说思绪没有办法去沉淀到一些东西，但是最近呢就是出版社开始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规划，然后我也让自己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些，因为下一本书比较想要讲的就是先从这个投资的方法跟大家聊，那再讲心法，最后一步就是升华到这个人生的价值观，其实它跟投资心法就是息息相关，而投资心法才能决定财富的上限。所以我也有时间就会沉淀一下去思考一些东西，那运气也不错，最近就开始慢慢有一些灵感，那我也希望说能够及早让大家知道，去分享这种想法，也许每个人听到有些人也会觉得有所帮助。对啊，甚至我觉得最近大家会比较心急，因为看到股价创新高，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退后一步。其实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 AI 这个趋势一定是可长可久，但更重要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价位。所以就是说我认同 AI 很好，但是股票是不是涨太多，这是两件事情。当涨得太多你持续很看好， OK， 那你就等回档沉淀的股价沉淀的时候，你去找慢慢布局的好时机。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在投资上也会比较稳健一点，所以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多去沉淀一下自己的想法甚至是投资，然后也希望会有更好的报酬。那我们这一集呢我们就先聊着，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